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空中神学院里，今天徐老师继续讲罗马书第三课。保罗一生为主奔波，马不停蹄的，要不呢被下到狱中，凡他所到的地方，他都传福音，见证主耶稣基督。在前面一刻，我们听了保罗的问安，我们知道了他如何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及问安祝福。这时候让我们听老师谈保罗对福音的负担。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在空中一同来研读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书信，也就是罗马书。今天要跟大家研读的呢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那这一本书呢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认识引发出来的一种感恩、祷告和盼望。保罗说呀，他靠着耶稣基督感谢神。靠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呀，他和罗马教会呀有属灵的关系，因为都是侍奉一位主，都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又服侍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保罗说呀，他为罗马教会啊，首先是感谢我的神，这是罗马保罗说的哈。保罗说我的神，当然不是说只有神是他自己的，别人都没份，而是说呀，他和神呢有个人的属灵的亲密的关系，有对神的经历。因为罗马教会啊有一个值得提出来的，也值得众教会思考的效法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当然呢，这个地方的天下呀，跟我们现在的世界观不同。当时的天下是指罗马帝国管理的那一个版图，所以也是很广很宽的意思。保罗的感恩呢，不是因为教会啊对他有什么特别的物质上的帮助，或者是给他有是一种特别的安慰，而是啊他们的信德。我觉得呀，和本圣经翻译得很美，有信心又有德行，也就是说里面有信心，外面有行为。信心在里面，人看不见，人要从一个信徒的行为上来证明他的信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好像雅各书所说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一个基督徒啊，如果只讲信心而没有行为啊，是反而为耶稣做了不好的见证。罗马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不但有信心而且有行为，值得保罗为他们感谢神，值得保罗把这件事情放在第一。第一就是首先的，是重要的。所以保罗的感谢呀，不但在文字上，在口头上，他也实际用在祷告上。我们往往认为啊，祷告就是求啊，只要有求才祷告，不求就没有祷告。我想基督徒都知道，祷告不仅仅是求，也有代求，也有感谢，也有赞美，也有颂扬。所以祷告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祷告呢，也包括为别人感谢，所以保罗为他们感谢神。而且祷告也不是说一次两次而已，而是不住的祷告，不停的祷告。所以祷告呢，就是基督徒和神保持一种非常甜美的关系。所以啊，基督徒更需要不停的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对人的爱心。保罗呢，他还没有到过罗马，还没有去过，为了表明他的代祷，特别指出啊，他不是随随便便的讲一讲，哎，我为你们祷告，哎，我们开口为你祷告，纪念你，有谁谁谁可以做见证。保罗不是这样哦，保罗指出他的祷告有神来为他做见证。我想保罗在这里啊，不是说罗马教会不相信他，而是要加强他祷告的果效。因为祷告的对象是神，答应祷告的也是神。你祷告的迫切不迫切，你祷告的真实不真实，只有神知道。同时呢，也是表明了保罗的祷告啊，是在讨神的喜悦。他的祷告不但恳切，有神做见证，而且具体表现在哪里呢？就是在神儿子的福音上。神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上来做见证。他祷告是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关系，所以代祷呢，是帮助人来相信福音，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他还要再来，是叫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福音的大能，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的代祷呢，就是一种侍奉神。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思想。许多人呢，总以为自己没有什么文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哪有资格传福音呢？事实上啊，为不信的人祷告，为传道人祷告，这就是侍奉神，这就是传福音。所以保罗的侍奉呢，是用心灵所侍奉的神。耶稣曾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也就是说用心灵侍奉神。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侍奉啊，不在乎外表的仪文，或者你有多么大的学问，你有什么口才，用什么知识，这一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你随时随地的都可以传福音，都可以侍奉神，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灵。所以保罗的祷告呢，也显出来呀、他对神主权的尊重。虽然呢，他相信他去罗马探望那个地方的基督徒啊，是神的旨意，也是为了福音，但是呢，他也想到啊，可能在路上有什么危险，有什么难阻，比方发生了船难啊，交通事故啊，这都是一些可能的，会有一些的难阻，古今都是一样。但是他尊重神，保罗不勉强神一定要为他做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许多宗教啊，特别是有一些的民间信仰啊，他们会说有求必应。当然我们基督徒相信呢，神会赐给我们所求所想的，甚至于呢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基督徒所祷告的所求的呢，一定要合乎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保罗才说呀，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这是一个或者，相信神能够给他有一个平坦的道路。因为他去的目的的中间有一项呢，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坚固。那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呢？是属灵的，也就是说不是属世界的，不是属地上的，不是去分享一些怎么样去发财啊，或者是传递一个什么哲学思想啊等等，不是的。保罗去要分享这个属灵的恩赐呢，是叫他们可以坚固，坚固他们的信心，对主耶稣的信心，对真理的认识，怎么有一些属灵的悟性，能够明白神的道，能够在真道上坚立，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能够努力的建立主的教会。所以这一点是恩赐的意思。那也可以叫信徒们呢，他们有很好的德心，他们有很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去啊，不是去分化教会，或者是让他们能得到，最重要的就是说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然后呢，保罗又指出来是彼此的信心。所以保罗呀，虽然有信心，但是他不强调自己的信心，他也不轻看别人的信心。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我为某一个人祷告啊，特别是为病人祷告，如果那个人的病好了，就是祷告的人呢很有信心，如果没有好了，就是病人没有信心。这是特别是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啊， 我觉得这个彼此的信心非常的重要。所以彼此的信心呢，就是互相的信任，你信的神和我信的神都是一样的，而不强调自己的信心，也不轻看别人的信心。因为有了彼此的信心，所以才能够得到彼此的安慰，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造就。保罗呀，也希望罗马教会的信徒啊，能了解他的苦衷。他有什么苦衷呢？就是保罗很关心罗马的教会啊，不是忽然想到了，或者是临时做的决定，他要去罗马探望他们，而是他很早就有这个意识，要去探望那边的弟兄姐妹同工。但不幸的是，是有一些的难主不能够让他照着他所想的时间去看望当地的罗马的教会。这个阻隔是什么呢？可能是哥林多教会啊，还有一些的事情呢、没有办好，没有处理好，需要保罗啊亲自来处理，来办这些事情。或者是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为罗马教会的信徒的奉献呢、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收齐，以至于呢，保罗不能够按着预定的时间到罗马去。所以这个苦衷呢，保罗也需要罗马教会的了解，希望他们不要发怨言。何况啊，保罗去罗马的目的呢，还有一项，那就是在他们的中间呢，要得些果子。我认为果子很有意思。果子是什么呢？是指基督徒得到的福音以后所结的果子。那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自然而然的就会结出果子来。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果子，果子人看得见，果子是供应别人的需要。比方说悔改的果子呢，圣灵的果子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呢，这些果子呢。那这个果子，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耶稣所做的比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信徒也是基督徒都是枝子，那个枝子要连于耶稣基督，连于葡萄树，枝子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果子是外面的，看得见的，是可以供应别人的需要的。那唯一的条件呢，就是连于主耶稣，要得到属灵的生命的供应。还有呢，为了结果子更多，有的时候还要修理，要修剪，把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呢，把它剪掉。也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边，可能有一些不合乎神旨意的想法、看法，甚至于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气，神有的时候要修剪修剪。那怎么修剪呢？有的时候是要用神的道、神的话来修剪我们，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借着一种的苦难来修剪我们。目的呢，就是叫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所以保罗要到罗马去的一个目的呢，中间有着一项，是要得些果子。我想啊，这个果子应该是福音的果子，也就是说福音的果子是有生命的果子， 而不是一个死的东西。那保罗对于传福音呢，还有一种的感受，还有一种的感动，就是说保罗呀，要把福音传到罗马去呢，好像欠债一样，还福音的债。当然不是说保罗真正的欠了罗马教会有什么债务。那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个欠债呢？欠债啊，我想有两种哈。一种是他真正的因为在生活上或者是在工作上有困难的，要向人借钱借债，这是一种的方法。那还有一种呢，是欠人情债，也就是说别人对我们有恩有情，我们正需要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他们心里有负担，所以有欠了人的人情债。那保罗对罗马的教会呢，是欠福音的债。为什么保罗要欠这个福音的债呢？因为保罗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恩惠，他本来是一个抵挡耶稣的，逼迫教会的，他也自己知道自己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他逼迫过基督徒，但是主耶稣拣选了他，爱了他，赦免他的罪，而且拣选他做福音的使者。神的爱是这么大，神的恩惠是这么大，以至于他觉得对神欠了债，因为主耶稣爱我们，而对福音呢也欠了债，因为主耶稣要叫他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他对于接受福音的人呢，好像还债一样。那个意思就是说，出于神圣灵的感动，好像欠债一样，领了别人的人情，领了别人的帮助，如果我不传福音出去的话呢，心里会有一种愧疚感，觉得很惭愧，是这个意思。所以啊，保罗就觉得对罗马的教会啊，心中有责任有负担，好像欠债一样。保罗不但是对罗马教会啊，也是对希腊人、化外人，也可以说是原住民，无论是聪明人、愚拙人，保罗都欠了他们福音的债。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心胸。也请大家要再仔细的看一看哈，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哈，一共出现了有几次的福音。请你用笔啊，可以把福音两个字啊圈起来，然后呢再来查信心、信服、信德、相信、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信得生。哎，一共有几次呢？一共有七次。而福音呢也是七次，当然不是说七个福音或者是七个信心。那然后呢再请你来查考哈，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有几次提的神、父神，再来查考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共有几次。那你就可以分析啊，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性格、工作等等。如果有兴趣再来分析啊，有几种人，比方有属耶稣基督的人、做圣徒的众人、外邦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等等。好，所以这一些都是很好的题目。那我们从这一些的题目呢，我们可以用在自己的读经方面，也可以用在家庭小组的查经， 当然也可以用着主日崇拜的讲道。就拿福音这个题目来说吧，福音的特征是什么呢？是神从前在旧约圣经上所启示的，意思是说不是一个新的。福音的显明呢，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那福音的本质呢，就是神的大能。那福音的范围呢，是就一切相信的。那福音的内容呢，是神的义。那福音的负担呢，是欠债。那福音的目的呢，是叫人得生命，也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保罗呀，其次今天呢照样，那神使用我们去传福音呢也是一样，他叫我们呢做多少的工作，就会赐给我们多少的力量。当然这些力量可以指信心的力量，也可以指你灵命的力量，也可以指你身体的力量。一方面我们真是要对神要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会赐给我们力量，但是也是提醒我们要照神所赐的力量，不要超过自己的力量。而且神也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比方说神给你力量去做培训的工作，那你就心甘情愿的培训。如果神给你力量，给你恩赐，叫你做传福音布道的工作，那呢你就要尽你的力量去做布道的工作。如果神要叫你做行政的工作，那也要心甘情愿地做行政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几节圣经里边，我们可以了解到保罗他跟罗马教会的关系，他去传福音的心态，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要思想一下呀，哈，保罗在这几节圣经里边呢，他用了很多次的我，很多次的我。比如说第一，我靠的耶稣基督，然后是我的神，然后是我在他儿子福音上，我怎样，我切切，我在你们中间，你与我彼此的信心，我不愿意，我屡次定义，我都欠他们的债，情愿尽我的力量。这一些我这一个字啊，可以看出来呀，保罗对神、对主耶稣基督、对罗马教会、对福音的排切的心。他对神有自己的属灵的交通，也可以值得我们一同来反省，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个人对神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很清楚神的旨意？我很清楚神的带领。我自己有没有一个个人的属灵的生活，让我能够做福音的使者？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事情。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保罗他在福音的工作上他所留下来的榜样，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刚刚已经查过了，保罗用了好多次的我，也请大家呀再仔细的看一看哈，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哈， 一共出现了有几次的福音，请你用笔啊，可以把福音两个字啊圈起来，然后呢再来查信心、信福、信德、相信、本于信、一致于信、因信得生，一共有几次呢？一共有七次。而福音呢也是七次，当然不是说七个福音或者是七个信心。那然后呢再请你来查考哈，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有几次提的神、父神，再来查考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共有几次。那你就可以分析啊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性格、工作等等。如果有兴趣再来分析啊有几种人，比方有属耶稣基督的人、做圣徒的众人、外邦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等等，好，说这一些都是很好的题目。那我们从这一些的题目呢，我们可以用在自己的读经方面，也可以用在家庭小组的查经，当然也可以用在主日崇拜的讲道。就拿福音这个题目来说吧，福音的特征是什么呢？是神从前在旧约圣经上所启示的，意思是说不是一个新的。福音的显明呢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那福音的本质呢就是神的大能。那福音的范围呢是就一切相信的。福音的内容呢是神的义。
保罗对福音的负担呢就是欠债，我们刚刚已经把欠债的意思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福音主要的目的，可以说唯一的目的是叫人得生命，还有就是做义人。在神的面前，神不再看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保罗呀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有七次提到福音，又七次提到信心。那从七个方面来看福音和信心的重要性，不是说有七个不同的福音或者是七个不同的信心。简单的说呢，福音的基本内容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的降生、受难、复活、升天和再来。简单的说，一共有五项，是最基本的。耶稣的降生、受难、复活、升天和再来。如果啊，今天有一个人，无论他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也不论他的国籍、他的年龄、他的文化水平、他有没有钱、有没有势力，我们都不管。如果他说他是弥赛亚、是救主，那就要和我们所信的、所传的要加以比较。如果不合乎福音的内容，我们就肯定的说和我们所信的、所传的不一样、不同，我们必须要加以分辨，免得要受骗上当。所以这是对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乃至于将来得永生，是上天堂是下地狱啊，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福音的大能呢，首先就是显明在基督耶稣的降生上。那基督耶稣呢，就使他成为人的样子，也就是道成肉身。耶稣本来是神，但是他为了爱我们， 而降生在这个卑微的罪恶的黑暗的世界上。耶稣的降生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天使向一个童贞女玛利亚来向他报信，要从圣灵怀孕生一个儿子，取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呢，就是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没有罪，而且呢，他不能犯罪。他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罪，他的宝血呢是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也许你要问呢，耶稣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功效呢？不错，这个问题很好，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是真神，他是真神，他也是真人，所以他的宝血才能够有功效，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因为耶稣也是从人生的，不过他是从圣灵怀孕，所以呢，他跟我们人一样，也有婴儿时期、儿童时期、少年时期，一直长大成人，他有人一切的经历，最了解人的痛苦、需要和软弱，他最能够体谅我们、怜恤我们。所以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那耶稣基督的死呢，是显明神的公义，神就是爱，那是不错，但神的慈爱呢，是显明在神的公义上。按神的公义，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谁也不能够逃避死亡的审判。但是神爱我们，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如果我们只纪念耶稣的降生，我们往往只注重到圣诞节，那只是一种西方的风俗而已。我们还要纪念耶稣的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如果我们要只纪念耶稣的死呢，也不容易，因为往往会被人批评说基督教是一个屠宰场式的宗教，是个受苦受难的宗教。不错，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是要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但是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呢，是公开的，许许多多的人亲眼看过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呢，有40天之久和门徒们在一起讲说神国度里的事，以后他又升天。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呢，表明他胜过的罪、胜过的死亡、胜过的阴间的权势，而且他赐下圣灵，叫信徒得的能力，我为主做见证。他也引导基督徒信他的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建立教会。那耶稣升天以后做什么事情呢？他也是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我们有的时候很软弱，软弱的不想祷告，但是耶稣他在天上体谅我们的软弱，来为我们祷告。耶稣基督不但升天，他还要再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卑微的，是被人瞧不起的，除了少数的人呢，知道耶稣的降生以外呀，没有人知道。但是耶稣这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受尽了人的逼迫羞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二次还要再来，还要再来是在荣耀中降临，而且要来审判这个世界。那至于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呢？没有人知道。如果有一个人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或者有人呢自己说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全能的神，那这个人呢讲这样的话了，毫无根据，肯定的是和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啊完完全全的不同。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是弥赛亚，他是全能的神，他就是救世主，那你就问问他呀，他的父母是谁？他的母亲是不是从圣灵怀孕的？他是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又从死里复活，又升天。所以啊，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免得耶稣基督来了说我不认识你。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相信他的第一步呢，就是被圣灵感动，神的道感动我们，叫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救我们，然后我们要悔改归向神，这是神的恩典。第二就是接待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第三步呢，就是主权的转移，把我的主权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不再是属于我自己的了，我是属于神的。那第四步呢，就是生命的更新，活出基督的形象来，这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道理。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就是信心的生活，也就是从一个罪人的生命转变为义人的生命，从一个罪人的生活变成一个义人的生活。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耶稣基督的降生、受难、复活、升天和再来，这就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内容。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的大能，我们所传的也是福音的大能。求神帮助我们，感谢主。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